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六的晚上与大家相伴在电台当中。这个星期有很多很惊喜的事情，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一天当中呢，北京就落起了小雪，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朋友圈当中到处都是大家在晒说北京的初雪有多美，包括有很多故宫的一些很漂亮的画面，然后都映入眼前。不知道在此时此刻西雅图大家觉得天气如何呢？其实呢已经到了12月份了，最后一个月，大家是否完成了自己想要做到的所有事情？我觉得如果要是让12月份定义一个标签的话，我更希望它是收获二字。在1月份到11月，我们整整忙碌了这么多天，在300多天的日月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在成长。最近遇到一个很神奇的朋友，他教会我一个道理，他说心力越强大，人生越从容。我一开始没太要读懂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心力越强大，人生就越从容呢？我后来发现，也许讲的就是我们能够更加努力，更加强大自己的内心，然后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时候人生的态度就会慢慢的变得从容不迫，而且更关键的是你更知道接下来将要去向何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想和大家聊一聊，其实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如何能够在工作和人际交往当中突破困境。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觉得自己很难的时候。最近有网上的段子很有意思，就是打麻将有难封嘛，大家会说人生太难了，然后出一张麻将的难封，结果4家全部都出了难，实在是太难了。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觉得自己做了非常非常多，但是却没有办法和领导去沟通，或者领导看不到员工做了这么多努力，但是员工也看不到领导那么多的担忧。在各方面之下呢，我时常会在想，如果人生时时刻刻都能用互换的思维去想，可能会简单很多。但是你这么想起来，如果让别人去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问题，那是不是也过于为难别人呢？他在这件事情上要站在你的想法去想，在另一件事情上又要站在别人的想法去想，最后可能一件事情都想不好。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突破这些困境呢？说回到工作，我们再说一说平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和父母之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困境，比如说觉得父母不理解你，父母逼婚，或者父母希望你找更好的工作，或者父母希望你回到大城市工作，等等等等，有太多的琐碎的事情都可以让你在这一秒钟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不被理解，又或者是有些难过，这些实在是太正常了。其实如果不是我最近在思考这些问题，我可能会觉得说难过嘛，谁都会有，这有什么可好大题小题大做的。可是后来仔细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不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的情绪，去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呢？所以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如何能够突破这些困境。如果说突破困境，我们都应该回到一个本源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这种心智的成长实现自我超越。因为说白了，超越过去了，也就相当于跨过这个困境，你就不会再受到烦恼。我先提出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努力学习，但还是难以突破局限呢？这个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在一个名为生活教练的 Jeffrey DeBerger 他写的一本书当中，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Changing on the Job， 也就是从心智模式这个发展的角度来谈一谈如何能够超越。他其实认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两种前行的驱动力，一种是 learning 学习，第二种是 growing 成长，他们密切相关但是并不相同。学习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比如说多学会一门语言，多掌握一些专业技巧。我们的惯性思维就是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就能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但是从个人的心理角度发展来看，学习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真正的成长。作者其实当时就指出，学习是我们已有的心智模式当中增加我们的知识储备，但是如果想要突破自身的局限，实现成长，我们需要的是改变心智模式的本身。那么真正的成长又是什么呢？成长是指我们思考问题、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然后就慢慢的越来越能够理解世界的复杂性。比如说一个人在过去的工作当中恪守流程，因为同事某几次未能按照流程做事而就感到不满，后来他明白了流程只是为了辅助日常工作进行，在事态紧急的时候，人实际上是可以根据当时的工作状态去灵活的操作，这就是一种成长。而对于成年人来说，想要获得成长，超越当前的自己，就需要心智模式的转换和升级。再说一说成年人的心智模式是如何发展的呢？我们都知道心智的模式发展一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可能是突然间有一天你开窍了说对我就要这么去办。其实心智的模式总共有这样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以我为尊，说清楚一点呢，就是以自己为核心，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己的得和失。以我为尊的这种心智模式常见于青少年和年轻的一些人，但是呢也偶尔有一些更年长的人群，他们也会有这种以我为尊的性格。比如说我们常说有些人是倚老卖老，他们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蓝本，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像我这样去生活。那么这样的人可能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种怎样的感觉呢？比如就是固执己见，不懂得换位思考。如果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就真的是更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难以达成合作。但是其实说白了，他们并不是在故意的为难其他人，而是受到了自身的心智发展阶段的限制。对于以我为尊的人来说，权威存在于规则和制度当中，权威就是一直隐藏在这些看上去已经既定好的规则之内，他们只需要根据外部的规则来趋利避害就可以了。这也是以我为尊的人带来他们最关键的优势，就是当外部奖励或者惩罚明确的时候，以我为尊的人他们的执行力就很强。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关键盲点也很明显，就是他们很难以换位思考，常常就会陷入到交际的困境当中，因为思维模式总是这样的非黑即白，所以他们很难以被那些抽象的使命、信念或者是毅力驱动。比如说他们因为诚实忠诚而主动做的那些维护团体利益的事情。然后从以我为尊再到规范为主的心智成长，这是就是下一阶段。当以我为尊的人开始理解他人，就有机会向规范为主的心智模式发展。这一个阶段的心智模式发展就可能有两种， 一种可能就是意识到了外部世界太复杂，自己只能去讨论对错是不够的。第二种就是生命中出现了他真正在乎的或者对他来说重要的人或者是团体，是这种以我为尊的人就有了动力去理解他人。当以我为尊的人开始愿意去采纳他人的视角，以他人的利益以他人利益的诉求放在比自己更为优先的位置，那么他的心智模式就开始发展出包括社会规范的部分。第二个阶段就是以规范为主，那么他们的核心特点呢，就是全盘接受他人的意见，被他人的视角所主导，通过外部的观点和理论来看世界。有些人对于外界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大，比如说别人随口说了一件小事，他就会特别的放在心上。现在其实目前大多数的成年人就处在这个规范为主的心智模式当中，他们看起来很守规则，经常是团队中的 yes or no 的人。他们的规范就是说权威来自于外部的价值原则或者是角色的内化，这就为规范为主的人带来了他们的关键优势，就是非常擅长满足他人的期待，然后擅长换位思考，也善于反思关于他人的议题。但是同时，他们这样一类人有关键的盲点，就是缺乏自己的价值体系，所以不能够协调一些冲突的观念或者分歧的立场，无论是外部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还是在内在的。当外部的价值原则或者角色出现冲突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内在的撕扯，更像是自我的不同部分在彼此对抗。那么在这一个规范当中，有些时候他们会慢慢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自主导向。在这种质疑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发现外部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又互相矛盾，或者是可能他看过的某本书或者某个信任的人告诉他要聆听自己的声音，去为自己做出选择。所以无论是以上哪种观点，其实都是心智发展的开始。随着心智不断的发展，这种以规范为主的人可能越来越觉得不舒服，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当下想法和过去的信念慢慢的开始产生了差异，然后他们就开始想要寻求改变。在这些改变当中，他们会开始频繁的质疑外部的声音，又会担心照顾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同时他和外边的人相处的模式就会发生一种冲突，比如说一些人可能会支持他发展出自己的想法，而另一些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好说话了呢，然后就开始慢慢的试图限制他的发展。但是以上种种踏出舒适区后的茫然和痛苦，恰恰就意味着个体心智的成长。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当中慢慢的固定下来之后，他就可以带到了一种自主导向的心智模式当中。自主导向就是能够接受更多多维视角，同时保有自己的视角，能够理解他人的立场和观点，也能够运用他人的立场和观点来强化自己的价值体系。与规范为主的心智模式相似，可能有大半的成年人已经处于这种自主导向的心智结构当中。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可能是最容易合作的，他们心智成熟，理智，既有主见，又能够兼顾他人的不同角度。对于自主导向的人来说，权威就来自于自我，他们的内心有一套自主导向的价值体系，就来自于自己的自言自行。当他们不同意他的观点的时候，这些人会感到麻烦或者不高兴，但是内在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失。许多家长和长辈都会鼓励年轻人要看起来成熟一点，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自己发展到自主导向的心智模式当中，因为这更符合成年人适应社会的这种蓝图。自主导向的人关键优势也在这里，他们会慢慢的有清晰的个人使命，会主动追求自我提升，当遇到矛盾他们可能有能力去应对， 而且依照自己的价值体系去做出判断。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是完美的，因为他们最关键的盲点就是容易固守自己的价值体系，缺乏足够的灵活性。所以说在处理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情况下时，他们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有时候这些困难也会促使他们成长。从自主导向到内观自辩成长，内观自辩已经算得上是最高阶了。当他们开始慢慢地质疑自己的内在体系是否绝对正确的时候，这种心智就已经向内观自辩的心智结构发展了。其实现代社会的运作需要自主导向和接近自主导向阶段的成年人，所以很少有企业或者是其他组织会推动人们走向这种内观自辩的心智模式。但其实对于个人来说，当他已经意识到内在自洽的价值体系已经不足以应对复杂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问一些更为深入的哲学问题，想着去找到真正人生在世的目标、道德和意义，想要更加丰富完整的活着。于是他就有了超越当前心智模式的契机。此时个体已经不再追求这些自我价值，因为自我提升只会不断地巩固已有的价值体系。他们开始透过一些不同的价值体系去看问题，寻找到底是什么让人们互相的连结，是什么让人们看上去好像是这脆弱星球上的一员。在最后这个阶段就是内观自辩，他们的核心就是能够看到和理解多维视角，同时借助这些不同的视角不断地革新自己的价值体系，拓展视野，变得更包容。这些人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罕见了。他们内观自辩的人能够观察到事物连接的关键，找到多元角度的结合，他们与权威的关系也更灵活，权威是流动的、共享的，不因为一人一事而固化。当情景或人发生变化的时候，权威也会随之改变。由于内观自辩的这种心智模式本身就意味着持续的成长，所以说这种成长就是累积出来的。他们有些时候又可能会展现出那种最为原始的以我为尊或者是规范为主的心智模式，但是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种不断变化灵活的发展。那么说完这四种不同的模式和阶段，那么我们如何来实现一步一步的跨越呢？第一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知道自己现在的发展阶段，你的关键优势和盲点是什么。刚刚我们讲到了观察当前的心智发展的状态，其实就是成长的契机。你可能处在两种心智模式的一种中间地带，在这种两种模式当中，你可能想要去找到这种变化的路径。另一方面，比起根据定义对号入座，你可能更需要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慢慢的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提升自我的觉察，了解自己究竟能够如何看待周遭人的事，而且如何能够与更多人建立更好的连接。第二点就是要探索自己心智发展的上限，主动的去获取外部的信息，向自己发出挑战。整体而言，如果能够主动寻求比自己心智层次更高的人进行谈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心智发展，挑战上限，然后获得成长。仔细想一想，这个人有可能是你的上司，你最亲密的朋友，可能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精神导师。那么如何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谈话对象呢？其实就是要去掌握四种关键谈话的技能。第一种技能就是能够区分一个人通过语言反映出来的心智结构与他说的内容。这个听上去有点绕，简单来说就是人都喜欢讲故事和听故事。我们在平常和别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更侧重内容的表达和情感的交流。如果能够通过谈话 去深入了解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故事背后的内涵，这才是关注的重点。第二个，懂得问那些挑战你认知边界的问题。与你展开对话的人需要能够找到你看待事物的边界，探求可能的突破口。能够触及一个人的知识边界的议题，可能包括责任、冲突、看待事物的角度，或者是对于世界的假设的前提等等。第三点，要具备真诚的好奇心，能够专注而且积极的聆听你。在这一类人当中，他们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去附加到你的想法当中，而是更加的聆听，专注的想要去了解你要说什么。最后一点是，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在对于很多的对话信息当中，人们可能做很多的假设，如果他能够暂时保留这些假设，不对你轻易的下判断或者是得出结论，那么他可能是你合适的谈话对象。心智的模式成长就是一种深层次的本质的转变，在我看来，它可能也是这种主动的姿态。过去我们想要了解的人生，可能会帮助我们慢慢的去理解更加复杂的事实，超越从前的自己，然后在之后的人生道路当中，更加走向那种开阔的、不设限制的未来。所以说，慢慢的，我们就能够知道你想要得到什么。你想要学习什么？你想要接触什么？我觉得在这几个阶段当中，我应该还处在第二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我慢慢的知道自己，有了自己的体系之后，去开始想要探索一些我能够更加得心应手的一些模式。我不知道你可能会是什么样的阶段，但是在刚刚分析了这么多之后，我相信你可以用这些方法去找到一个能够解答你诉求的人，或者是安安静静听你讲故事的人。因为在这些过程当中，表达、交流、反思，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几种阶段会不会并行呢？我觉得可能如果出现了很大很大的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是会并行，但是要注意的是，他们有可能会倒退。比如说，在面对极大的压力或者是负面情绪当中，可能会出现慢慢倒退。比如说，遇到一个很棘手、很棘手的事情，让你陷入了巨大的难过或者巨大的纠结、怀疑当中，这时候你就可能会从第三个阶段退到第二个阶段，甚至退回到第一个阶段去思考。我自己以本身出发，到底应该怎么来做？所以，不管如何，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在第几个阶段，然后想要去突破他们，就要去找到下一个阶段的优势所在，然后你就可以更加清晰地去找到那个适合你谈话的人，找到那些能够更有开放、包容、体谅的环境当中，去让自己的这种心态慢慢地进行打磨。刚刚提到的一点也很关键，就是挑战自己，突破自己。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每一天也在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可是收效甚微。如果说把时间往前缩短，缩短再缩短，缩短到可能只有一步，你不管是变成大人，还是继续保持你自己的孩童心态，那我想你一定会想说跨出那一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时间慢慢的去把它缩短，然后在这种挑战自己的舒适区当中去迈出勇敢的那一步？也许第一步走的不是那么好，也可能会崴脚，但是你知道自己有自愈的能力，自己有能够更加坚定成长的那一步，所以说我觉得去突破个人的边界其实是很有用的。就好像是思墨最一开始在美国生活，然后慢慢的想要去回到国内发展，然后再到回到北京来，然后想去见到更大的世界，去见到更多的人。其实这是一个挑战我自己舒适区，或者是说与自己 想要去在更繁复的一些生活当中去选择自洽的模式的当中最为最为关键的一步。那么我到底应该如何来选择呢？这个不就是人生非常非常有趣的话题吗？如此说来，我们觉得每一步都要走得坚韧，每一步都要走得扎实。在这一些当中，我们最要记得的一点就是不要忘记聆听自己本心内在所发出的声音。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人给我们太多的意见，我们可能遇到了太多的事儿，让我们去左右自己下一步的决定。可是如果静下心来去想一想自己到底要什么，得到什么，喜欢什么，然后在这些你看上去好像很难很难的过程当中去找一些可能会让你觉得开心的过程，而且有收获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心智成长的一部分吧。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心灵港湾，子墨非常认真地和大家分享了心智成熟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判断，怎么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怎么样去度过人生中这些看上去很困难又无可奈何的点。没关系，一直有我们心灵港湾在这里陪伴各位，希望大家能够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在最后的这一个月当中实现一个人生的跨越，能够实现下一步的心智成长。那么可能到下一期节目又或者是明年的某一天，我们再回顾自己的成长阶段，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特别了不起，已经从一个阶段到了下一个阶段。今天是周六，祝大家周六晚安好梦。那么在明天的周日活动当中，希望你们能够收获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主播思墨，我们下期再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